打卡下班，电话又来，老板又在机外开店挂断，到处决明争。
我先确认一下哦，就是现在好像是我们的第十集，
第九集还是第十集？
因为我们的第九集是僵尸
哦，那这是我们
第十集，
这是暌违多久啊？
第九集的时候好像是2021年。
真的假的？我以为僵尸是今年啊。
没有，今年没有录音。
那2022年我们在干嘛？
忙啊，我们很忙。
不是啊，忙
你不要假装不知道你在干嘛。
不是不是，我知道忙，但是我记得一到三月好像也没那么忙。
嗯，
啊，我知道了，在忙自己的事。因为你知道一二月就是过年，那时候就是比较忙。
或者是你说你要读书啊，
然后三月份的时候我在忙搬家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没有就是聚在一起。
对，那时候就是有时间就是一直在找房子然后搬家，然后就疫情爆发就开始忙了。
二月在找房子，三月搬家，然后四月底爆发。
没有，不是四月底，我印象很清楚是在清明连假就开始爆，因为三月底的时候好像桃园那边就先开始爆了吧。然后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 focus
还比较没有影响到我们这边，
focus 在西堤
啊，桃园的西堤，桃园的西堤。然后反正呢，我们的工作场所就是，我记得是到四月，因为我清明连假还有值班，
而且那个是你开始学习一些业务上面
对
跟 COVID 相关的。
因为反正我们就是，我四月清明连假的时候就是值班，然后值班的时候呢，就是本来会想说，就是反正值班就是五点到没事就可以下班了啊，然后就疫情就爆了，所以清明连假很忙。我就是一个清明连假好像就加班了，就我记得三月底的时候，就我们长官就问我说，那你四月份要多少加班时数？他要算那个加班费给我。然后
因为我们公家单位呢，都是要把加班费先算好的，
对，要跟长官讲，他才能拨预算。
而且你有了这笔加班费，你一定要用完。
对，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大概四月会有，我有被排到五个假日要出来，那一天八小时，我就跟长官要了40个小时，这样子。
嗯哼，
我想说，合理的加班。然后没想到我在清明连假就把40个小时报完了。
就是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原本你不会想说你会用到一整天，因为你用到一整天八小就会很快用掉，你可能只是想说平日的，对不对？
没有，那时候
你原本就有预备假日的吗？
对对，因为那时候我的那个值班假日是要出来开会的，四月的时候。
那你本来就是不够啊。
没有啊，因为假日开会的话其实八小时很够
啊。应该是说你只预备了四月的。
对，我只预备四月，因为我只有，
对对对，因为呢我们是会让轮值，所以你原本只预备，因为四月是你要轮值，所以你想说就是四月的台湾就够了。
就是一天八小时的加班我觉得是很够的。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如果真的有多一点点的话，那每天多一两个小时就用我原本年度一开始长官就有给我的，那
就是年度原本排好的，不是额外加的，
对，
就够了。
这个四十小时是额外我长官他问我要不要另外给我的。
嗯哼，
对，所以我就跟长官想说，然后想说一天上班时间本来就八小时啊，所以五天的假日那40个小时应该蛮正常的，因为多要的话就是你必须多合完，那就会很麻烦这样子。我想说我宁愿拿，就是真的有多不能报加班费我就拿去补休啊，没想到就那个清明连假就把40个小时
用完了，全部都要拿钱吗？
对，全部就是四小时版，就是有跟长官说要拿钱的。对，所以大家就是四月就开始忙了嘛，然后忙到七月考完
试，差不多，
对不对？
现在八月，
对，现在八月终于可以录音了，
刚好就是度过了这样子，然后到了第十集。
对对对，在中间真的是发生蛮多事情。
好，那首先你要分享什么事情？
嗯，
我们先分享工作上的吗？还是平常日常？
工作上跟大家说说我们就是这阵子在忙什么这样子。
首先呢，先要请你，就是你原本的 rundown， 就是你有写一个，就是一个可以直接发文却硬要打电话来的菜鸟，公务菜鸟。
哦，好，就是某一天在疫情期间，反正这都是这阵子发生的事情啦，就是。 很莫名其妙，我就接到了某某单位打来的电话。那这个单位呢，跟我们其实没有直属关系，所以他就是一个，反正就是不是直属关系，因为通常都是我们的上级机关或平行机关会发文来给我们，要求我们做一些事情，这样子，或请求我们帮忙。那这个单位呢，就不是我们的上级，也不是我们的平行。然后呢，他就那个人就打来说，哎，我们有某某活动，希望你们可以协助宣导，你们可以帮忙宣导吗？我就说，哦，可以啊，我们可以帮忙宣导啊。那我们帮忙宣导就是，比如说官网嘛，或者是那个机关外部有一些那个跑马灯这样子，
就是跑马灯啊，或放在电脑，或是那种电视上面
LED 墙
的 slide 的一直换的那种。
反正呢，公家机关不管是中央、地方还是哪个单位，如果是一些大事件的话，就是大家都会协助啦。对，那一般这种东西，你就是要发文给其他单位说，哎，你可不可以协助我？比如说人口普查，你可不可以协助我宣导？然后比如说，
那他应该也发给很多单位吧？
对，就是一般都要发文给其他单位。那这个单位呢，就是他先问了我说，我可不可以帮他宣导某某事情？我就说，哦，当然可以啊。然后我就说，那你有寄信来吗？还是你是有要发文吗？他说，我没有要发文欸。我就说，哈，那你不发文，那还是说你有要发文给我们的上级单位这样子？因为通常可能他发给我们的上级单位，那上级单位又会再通知我们，这样子
就通常会像一个组织图这样慢慢转
接下来，传承
下来大家的。如果他不想要
发给一堆机关，那他就是发给我们上级，因为上级第一层一定是机关单位数比较少嘛。然后呢，他就说，没有欸，就是他就是一直支支吾吾、吞吞吐吐的，然后就是说没有要发文的意思。我说，哈，那你没有要发文，那你要怎么把资料给我？好，他就说，我就是先想说调查一下你们要不要帮忙。我说，不是 啊，我们会帮忙啊，可是你只是透过一通电话打来，我哪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哪一个单位的人还是怎么样的？
嗯，
就是、
是不是新人？他讲话有没有就是
支支吾吾？我觉得就是新人啊，因为我觉得好，你可以调查，但我就觉得这种事情没什么好调查，因为说实在的，你要人家帮忙宣导，你就直接发文来，那对方要不要帮忙就是看他自己嘛。
对啊，反正就是你公文出来大家都会自己照着办，或是有疑问会再打电话给你，通常都是这样子。
对，那你现在打电话来说，欸，你们可以帮忙宣导吗？那我说可以啊，你没有给我知道，我还是不能宣导啊。
那你有跟他说你今天第一天上班哦？
没那么凶，没那么凶，因为你知道，
因为有时候你蛮凶的。
我是，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看对方口气。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对方
口气是好的，你就会好。
所以呢，我没有对他凶，我就说没有啊，你要做什么，就是要发文啊。我们不管是针对哪个单位，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要发文啊。你知道公家单位就是有点死板，但反正我们就是，你就算不发公文，你也要发个 email 来，我才能做事啊。
嗯，
要不然难道我跟长官说我依据某某人的电话，我哪知道那个电话是不是某个民众突然打进来啊？
而且我们要不要宣传是在我们先看了那个资料，我们想不想放就我们自己决定就好了。
对啊，然后他就说，然后那个他说可以帮忙宣导吗？我说可以。然后他就说，那宣导成果可以寄信给我吗？我想说这一切都可以，很合理，但是你要发文，
一切都请你写在公文里就好。
对，请问公文很难写吗？
那他问，
啊，就超前辈的
就好。那你有问他问了几个单位？
没有啊，我好像就是说，
啊，你问他说这个先
调查。我好像有一个比较凶，我有一个比较凶，就是说，那难道你要？因为他就说，因为反正他不想发给我们上级啦，他想发给我们这第二层，然后他想请我们第二层协助，因为就是会面对民众比较好宣导这样子。
嗯，
然后呢，然后那个我就说，好，那你这样你要问多少个单位？你要问五六十个单位哦，你要这样一个一个慢慢打，
就是，每个都问，
你为什么不发文？
问一轮再。
对啊，你为什么不发文？就我就问。
然后呢？
疫情期间怎么那么闲？我真百般不得，反正我是有礼貌，但是就是也是有点凶啦。我抱歉，我就是凶。
好啦，那你就原谅他，因为他就是菜鸟啊。这个发问其实就你就知道他不懂。
然后我就挂掉电话，然后就跟你们说，就是。还有真的这个人到底在搞什么，就是抱怨了一番。对，
然后就知道我们就是今天要录 podcast 的时候，就是我就问就像你说这个人你要讲这件事情嘛，然后他就说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发文。
对，就是呢就是我看了 rundown 以后，然后 就想说什么发文，然后才突然回想起来这件事，然后就突然意识到他根本就没有发文过来，
因为这个 round down 可能就是在你跟我讲说他就是怎么不发文来的时候，我可能就写上来了。
对，
所以到现在、就是，
而且这件事应该有过至少两个月以上，我记得。
嗯，
所以就是可能很忙吧，
没
有
没有没有没有，应该是他就是大概问到第20个单位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再问了。
不是，那你就发文来啊，
或是他问了20个单位，然后其他都说我们不要帮你宣传。
哦，所以他就直接放弃这件事，
放弃，所以不发文了，
哦、
结束这个。
长官同意他这样吗？我怀疑耶。
长官说好了好了，这个你不要做了。
长官其实也不想看公文了啦。
或者是长官本来就觉得这个可发可不发，可宣传可不宣传，所以就算了。
那这样就不要浪费电话钱。
他就是碰壁啊，
就不懂啊，就发文不用钱、啊、还在那边打电话，电话费很贵、欸、
好，那再来就是我要分享一个，有一个就是我们联系到那个 Omicron， 就是最近现在开始有出现 Omicron， 应该说国际的主流现在是 Omicron 的 BA.4.5。
对，
然后呢就是其中一个个案民众，我就是要问他说他有没有，他从国外回来的，
对，
然后呢我就要问他说他有没有同行的接触者或是同住家人，因为呢他被验出来是 Omicron 这个病毒、
嗯、
BA.4 或 BA.5 我不确定，然后他就说你们不要再大惊小怪了好不好，都是一些智障学者想出来的政策，就是这就只是一个小病毒，跟感冒病毒一样，
所以他是走一个全世界一起开放吧的民众，
就是他觉得就是是一个流感，
但是他是从哪一个国家回来的
我有点忘记，应该是美国，
就是欧美那种已经跟这个病毒共存一阵子的国家，
对，他们比较容易觉得我们台湾目前是大惊小怪的状态，对对对，
目前台湾的防疫政策应该还是比较严谨一点的，
就是跟其他国家
在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啦，但我们不可以跟中国比，
对，因为就是目前譬如说美国他们就是已经走在路上都没有戴口罩了，然后以及虽然我们7月19的时候是说有点像是半管半不管理的意思，你可以不戴口罩，
对，
就是应该是不会被受罚，不过
你只要在路
大概八九成的人都还是戴着口罩，
其实我发现台湾人就是真的都还是戴口罩，因为我觉得走在路上戴口罩就算了，因为像是走在空旷的户外运动的话可以不戴口罩，
我就没有戴了、啊、
所以像我其实看到蛮多跑步的人不戴，但我觉得很合理，因为跑步基本上你不会跟人家有太多近距离的接触，而且他们真的蛮喘，
很快就跑过去了，
对，
其实那个接触的时间过短不至于会传染，所以是 OK 的啊，我是觉得 OK 啊，
对，像上下就是那个骑车也可以不戴口罩，
不过骑车我觉得口罩比较戴得住，因为可能原本就想要防尘或什么，
对，我就
比较戴得住、
欸、为什么大家还是戴，后来就想到啊，因为就是空污也是蛮严重，所以其实本来骑车的族群就戴口罩比例好像就蛮高的了，
对
对，在
疫情前、就是、他们可能原本就会戴，
对，为了就是防止空污这件事情，
对，而且现在呢现在已经今天是8月15号了，
对，
就是我走在路上就是还有人，当然是很少数，但还有人是有戴面罩的，就是
透明的，我在捷运站其实蛮常看到的，
对啊对啊，就是还是蛮多、哦、就是还是有，
但我觉得
或是护目镜，
我其实还蛮期待脱下口罩，当然我知道就是口罩现在是最便宜的防疫措施，所以可能政府还是没有办法就是直接说、欸、大家开放，因为那个可能又会再经历一段那个阵痛
怎样，
就是如果就真的全面开放不戴口罩，我觉得那个传染的一定比就是传染力一定还是很高
啊、哦，就是会高起来、啊、
对对对对、嗯、然后我虽然期待，
然后许湘莹的加班费又要不够了，
对啊烦啊，反正就是我发现我很期待在户外可以不戴口罩，但是如果你要我在捷运站不戴口罩我真的还是有点怕、欸、因为
就是很密集
的，真的很挤、
啊啊。
我就会回想说，哎、欸，那大概3年前，就是疫情前，怎么可以这样不戴口罩跟陌生人挤在一起？我怎么可以接受这件事情？
是真的已经忘了那时候的感觉了。
真的，我完全忘记我不戴口罩在捷运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一个习惯，如果你养成了1年半， 你其实就是可以永久。
我觉得不用一年半，而且就是因为疫情，你就意识到其实这样近距离接触是真的蛮可怕，而且就是旁边的人可能打喷嚏啊什么的这些。或是讲电话，
或是在医院，你就会觉得在医院以前怎么可以不戴口罩？
对，以前医院怎么可以不戴口罩？我现在看医疗剧都很想知道他们去戴口罩、欸，
就会觉得哎，好好赶哦，这样。
怎么会在医院不戴口罩？
好哦，
哎、欸，对，所以我好奇，刚刚那个就是说我们大惊小怪，台湾大惊小怪的民众，就是后来有接受一些防疫政策嘛？台湾的
防疫政策，我其实就是松一口气，因为他说他是一个人回来的，然后他一个人住，我就觉得哦，好
险、哦，感谢他。
否则我如果想要说服他执行我们现在的一些政策，譬如说请他的接触者去采检，我想我就是会被他凶。
要不然可能他就是他自己不怕，但他的家人可能是怕的、啊。
但是他也要他跟他家人讲，或是他愿意给我他家人的联络方式。
好吧，那我们就是
感谢这个民众，我就觉得会困难重重，就是谢谢他，谢谢他骂一骂之后，我说谢谢就结束了。
谢谢他自己回来，
对对，
谢谢他自己回台湾，
谢谢他是一个独自生活的、
独立自主的台湾人。
对，好，然后呢，再来还有一个新消息，就是七月份的陈情案要出，就是结果出炉了。这是徐佳莹最想分享的。
陈情案就是在疫情以后就开始暴增，而且
如果其实这个统计应该是我不知道查不查得到、欸，还是说这是可能是在
你说你要查什么东西？
如果可以看到那个陈情案的统计量。这看得到吗？
就是、
我们可以查所有单
位。
我的意思是所有单位，譬如说有关 COVID 的是多少案件？
那不行，因为我们只能查我们单位。但是我们的上级应该可以查整个单位，
就是一定有这个统计表，或者是议员他质询的时候，他想要问这个，他要想要所知，是可以看得到这些资料。
是可以，是可以。对，因为我们就是可以调出来我们单位这段区间。就是这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一段区间呢，我们的陈情量有多少？那我可能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陈情案呢，就是我可能其实在疫情前我大概大半年都没有收到，就一年的陈情量可能五根手指头数得出来的这种。对，因为其实我们就是为民服务，所以你不太会惹民众生气。对，
我们不会吗？
没有，就是其实很比较少。
你是说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因为我们就是帮民众办一些本来就应该要办的业务，除非真的有人那种
态度不好，除非你就是态度很不好，然后惹毛民众。
对，但是其实因为公家机关现在都还蛮讲求，就是为民服务，大家对民众要礼貌，平常就有这个训练。
但我记得之前也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好笑的，就是他就澄清了，好像是因为呢，就是我们的主管就是下令说要省电。
对，
结果呢，就是清洁大哥就把一楼的电量啪关掉，就是在
所以在一楼的民众
就是在大厅
对，
大厅，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在里面，譬如说坐着或是等待在办一些业务的时候，
或是一楼太热，民众在那边等待。
对对对，
但是
他也可能会因为觉得譬如说觉得热，可能澄清就是说公家单位都没有钱是不是这样。
不好意思，因为公家单位就是节能减碳，所以没有超过26度是不能开冷气的。
现在是26吗？
我印象中是26，
之前是28、欸，所以就大家觉得
现在也是
大家觉得很热。
我有点忘记了，
就是柯文哲说28、
哦，整个暴露我们在哪个单位哪一个县市。好啦，反正呢就是会收到一些陈情，但陈情量都少，而且都是你有凭有据可以跟民众说不，比如说不能开冷气，这就是公家单位的规定。
对，所以通常呢就是会回一些罐头讯息。
对，那也不是说罐头，应该是说那就是真的就是照规定就这样啊，因为我们就是被规定比如说28度才能开冷气。那
我的意思是说罐头讯息就是那种看起来像自动回复的东西。
对，因为我们都会有一套，
虽然是我们自己写的，但是就是因为比较官腔，所以看起来像罐头讯息。
但也是事实，我是觉得我们不会乱回答民众。对，因为这个陈情案呢，民众还是可以选择满意不满意的，这些的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考评。对。那疫情的期间呢，一个月就是我刚刚说一年，可能反正多估的话十件以内吧，少估可能一年可能五件。
对，非常有必要就是表达一下这两者之间的比较。
对，然后疫情期间一个月就是到快30案，而且就是这个30案是我们的上级单位有分给我们的， 其实还蛮多就卡在上级单位，他分文来不及。
卡住吗？
对，因为你知道，
你说他、
就是、
其实原本预备要分给我们，还是就是他会自己把它
没有？是因为民众呢，他写澄清，他可能打电话进来，或者是民众可能写 mail 啊，用 app 写之类的，他都是会民众可以自己选择说是跟什么相关，所以他跟疫情相关的，他可能就会分到卫生单位这样子，那都是会有第一层的。分文人员去收到这个案件，那他会去看这个案件里面哦，这个是某就是某某区的或是哪一个单位的，
简单来说就是看民众怎么讲啦，
对，他才去分给二级。
民众如果有指名道姓的提出是某个单位的谁或者是某个单位，那一定也会分给那个单位这样子。
对，好，對，那像这种两件事，
而且也会就是如果呢他觉得两个单位两个机关都有关系，他会两个都分。
对，但这不是重点，我是要说卡在上级机关是说
delay的部分吗？
对，第一是民众他可能没有写出是哪一个单位办这件事情，那上级就会不知道是哪个单位，所以呢就会卡在他那边分不下来。第二个是案件太多了，就是听说一天就几百件，分文的人根本连案件都看不完，所以卡在他那边他也分不下来。所以据我所知，就是某一天呢，我们大家就是蛮多就是在收澄清案的人在了解说上级单位到底还卡多少案件的时候，就有一区的人承办人说听说上级单位呢就是还卡了五六百件在那边还没有看，所以他分下来的时候那个案件的时间就整个就 delay 了。
那怎么办？这样我们会影响我们的那个时效？
没有啊，就当然不考评啦，因为疫情期间人力真的就是只有这样子啊，
反正就是你有时间回你就把它回掉。
而且很多澄对，而且很多澄清是比如说像民众收不到居格书的，对，但是像收不到居格书其实就是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我们的问题，有时候是民众自己不了解为什么其实他不符合拿到居格书的身份，
或者是因为现在都是自动回复自填简讯嘛，所以他可能他就填错了，
或者是说
他就没有收到，
或者是说系统就是系统是中央的嘛，中央的系统就是有点问题，所以发不出去，
就是系统的问题也占部分，或者是民众端的部分。
对，所以就不是就是我可以理解民众因为已经找不到人了，所以他就只好写澄清，因为澄清其实真的算是比较快可以找到，因为听说民众电话就是一直打不进来公家单位这样子。
嗯哼，
对，供不应求啦，因为毕竟每天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所以你不可能就是服务到这些民众，因为公家单位的人数就真的是很少。
嗯哼，
嗯，
就是我觉得一般民众可能想一般普罗大众应该就是想说就是公家单位应该就是 一大堆，然后呢坐在办公室每一个小螺丝钉，但其实每个单位的人就是比你想象中的少。
对，真的少蛮多的。然后这样讲好了，因为以一个县市可能一天十几万的确诊，那隔离者呢就是这十几万的家人，在甚至在前期是甚至他有去吃饭一起吃饭的人或者是朋友这些，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就是外出的场所很多，他可能要框的就是几十个人几百个人都有可能。
还好就是后来就可以就有限制，
所以中央这样子改就是可以理解啦，因为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做完，连同住家人的框列都会造成一个负担的。
嗯，
对，他那个系统也就是承载不了那么多人啦，说就是说实话的话，
就是原本系统呢其实是他全部的人你全部的接触者都在这个系统里面，但后来呢因为案量太大，所以他会过一段时间就会删掉，过一段时间就会删掉这样。
对，但好，反正就这样好，
没有啊，你没有讲到你的重点，因为呢，
澄清案
这个澄清案呢，虽然七月我们是零，
对，
但是
今天就是收到一个蛮特别的澄清案。
好，那你说说，
今天这个澄清案，我觉得民众没有什么问题，是我们的某位同仁，就是让我就是蛮生气的，
哎，不对啊，这不是那个你从别的单位听到的吗？
啊，你刚刚说我今天收到的澄清啊，
不是你今天听到的
啊。好，那你记得剪掉。好，这样讲到就是七月，我们的澄清案终于领了，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疫情比较趋缓了，所以呢，居格署我们也很努力的在发给民众了，所以我们单位的那个澄清案就领了。然后今天我就听到了别的单位跟我分享一件事，就是他那个承办人太神奇了，他就来跟我分享这个，他们今天竟然收到了一个澄清案，很特别。
嗯哼，
对。那这个特别的呢，不是民众特别，是他们单位的这个案件的承办人很特别。
怎么了？
就是反正民众呢，
你先说一下那个澄清内容
啊。好，澄清内容大概就是民众是个确诊者，然后他要去救，就是他觉得自己身体状况不太好，他想要自行去就医，然后他就是
他想去看医生就
对
了，对，
他想
要外出看医生，
他想要外出看医生，他是确诊者哦，然后他想要外出看医生，
所以他在他的七天的隔离中，
对，他在七天的隔离中，就是他才刚确诊没多久，他也在隔离中，哦，然后他想要去看医生，然后呢，他就打电话给那个管理他的单位，
嗯，
对。就是他有本来就是联系他要隔离的单位呢，说哎，那我这样身体不舒服，我可不可以去看医生？那反正他们就是那个单位就有帮他安排去医院，
就是指定的医院。
对对，因为
就台北市十二区，他就是有
每一区是有指定的医院的。
嗯，
对，好，
好，就是他要应该就是要告诉他说要去某某医院。
对，那一个单位就帮他安排到某某医院，但是民众就是判断自己的地。这住的地方，他就不想去那个某某医院，他想去自己想去的医院。嗯，
我知道，我知道。假如说两个区之间，然后呢，他其实住比较靠近那个隔壁区，虽然他被管理的是，譬如说左边这个区，但是他可能住在靠右边。
你讲这个太复杂，这个不用，这个剪掉。反正呢，就是民众被安排，
有什么关系？
太笼了啦，听他们听不懂，就是。好，民众澄清就是他是确诊，然后他在隔离期间他身体不舒服，想去医院看医生，然后他就打到他的管理单位卫生单位去问说，那我要怎么去看医生？那那个卫生单位呢就帮他安排到就是指定的医院去看。
uh-huh.
但是民众不想去那个指定的医院，
我知道
他有
他平常回诊的医院，
对，反正他就是想去圈圈医院啦。他不想去叉叉医院，对，他不想去指定医院，他想去某其他家医院，圈圈医院。然后呢卫生单位就不可以帮他安排，因为平常就没有在跟圈圈医院对接，
嗯，
所以就跟他说哎，那不行这样子。
嗯，
好，但民众的澄清内容我不知道真的他们怎么对话啦，我只知道说民众的澄清内容是说好，他接受不去叉叉医院，那他就问了那个卫生单位说，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去圈圈医院？然后卫生单位就跟他说可以，你可以自己去。好，那民众就自己去了。
嗯，
结果呢民众说他就是套中到很热，然后身体又极度的载着一个身体极度不舒服的确诊者。
嗯，
然后已经快到圈圈医院的时候，卫生单位又打给他说哎，不行不行，你确诊者你不可以自己过去，你这样会被通报，请你马上回家。所以民众很怕犯法，因为他就听到通报嘛，所以他
就回家了。他就
因为我觉得民众就是奉公守法，所以他就很怕说，
嗯嗯，
就被卫生单位说你会这样子会就是被通报，所以他当然会害怕啊。
嗯，
那他解释，他好像也有解释吧，然后反正解释完就是叫他赶快回家了，卫生单位就叫他赶快回家，他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他就打给救护车，因为卫生单位就跟他说你要打给救护车，救护专线
打119，
对，所以民众就打给119，119就帮他，就马上帮他安排。然后民众就很好奇的问了119的专线说：“哎，那请问现在是不能自己就医吗？”结果救护专线就跟他说：“哦，其实紧急状况的话，你们是可以自己就医的啊。”
嗯嗯，
对，因为其实就是有发生过救护车 delay， 然后造成民众就是身亡这样子比较不好的案件，
嗯嗯，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跟民众说，你当然确诊要打，如果真的有紧急状况，你要打119。但是考量到119可能没有办法及时行动，所以如果你判定自己身体状况真的没有办法等119，你是可以自己开车、骑车去 医院急诊的。嗯，对，毕竟生命重要，在这个时候。
没错，
对，这一切都是以紧急状况，因为毕竟我们不可能对民众的生命负全责，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合理的。
嗯，
对。那民众听到就生气了，因为民众就觉得说，哎，第一，我打电话进卫生单位，我已经跟你确认说我可不可以自己就医，卫生单位说可以，所以他就赶快自己就医了。结果
而且他全部都有问过，
对，结果骑到半路又被说你这样会被通报，你要赶快回去，他又回去，结果他好打给救护车，救护车去接他以后，专线又跟他说，啊，其实是可以自己就医的，那他就会觉得有点闹啊。
那结果他有没有去医院啊？
有啊，他就是有到医院啊。
结果他是搭
救护车
去的，救护车，
对，救护车好像是有帮他安排，哦，我就不知道后面细节了啦，哦，因为是其他单位处理的。
OK， 就是他就是在讲，
啊，
就是抱怨前面的这个部分，
对，就是这个就医流程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民众，我觉得我是站在民众那边的，因为这个好像就是给他的答案不是太正确。
嗯，
好，反正呢，今天跟我
听起来是卫生单位讲错。
今天跟我抱怨的那个承办人是说，好，他就去找说当天到底是谁去联系这个民众的。
嗯，
对。然后呢，他就找到，好，我们就当做
A
那个话务好了。
话务是 B， 承办人是 A， 这样吗？
承办人 A 就找到了话务 B， 当初联系民众是话务 B 这样子。
嗯，
好。然后呢，他就问了话务 B 说：“你有没有跟民众说可以自行就医？”话务 B 就说：“没有啊，我刚刚说不可以自己就医。我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民众还在家，他问我可不可以自己就医，我刚刚说不可以自己就医，要打救护车。好，所以承办人就当然就相信自己的同仁，就想说他就承办人好像就还在想说，哎，怎么办？怎么办？就是到底谁说的是对的？这样子。
哎，不过我想到一个，就是 B 他要怎么判断他？”是不是紧急还是什么的，就是那民众有说吗？
民众是我这我就不知道，但是他好像反正承办人跟我讲的是说 B 就是斩钉截铁的跟他说他不知道，民众只有说早上状况不好，但他没有说到底不好到什么程度。
嗯嗯，
对，到底紧急到什么程度，这样子。好，我觉得这都无所谓，因为民众现在的问题点就是我可不可以自己就医嘛，这样子。然后
而且话务 B 他打给民众的时候他是已经在就医的路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
没有，
是第一通呢是民众自己进线的，民众自己进线给那个单位说我不要去指定医院啦，我要去全全医院，所以你不要再帮我安排计程车了，我自己去可不可以。所以话务就跟他说可以啊，话务，对不起，话务说，话务跟他说不可以，你不可以自己就医。这个是话务 B 的说法，在第一次的时候，他跟承办人说，我跟民众说你不可以自己就医。然后好像承办人就还跟他确认说，好，所以你都没有自己打给民众哦，现在是民众自己进线，然后问说可不可以自己就医，你跟他说不可以，这样吗？然后话务就说，对，我是跟民众说不可以。结果呢？承办人就是一直在找说那到底是谁去联系这个民众，因为民众就是说他接到了，他后来又接到了单位的电话说不可以去，叫他赶快回家，所以他好像就在群组问他们单位的人说到底是谁打电话给这个民众。
嗯，
结果没想到呢，话务 B 打电话回来了。
嗯，
话务 B 打电话回来说民众身体有怎样吗？
哦，心虚。
对，然后承办人超生气，承办人就说民众身体没有，目前没有什么样啊，但是现在就是流程有问题，所以想要了解一下当天到底是怎么跟民众讲这个流程的。
话务发现自己，
对，话务就说
想说有没有出大事。
好，反正话务就一直搞错重点，对，他就一直说民众身体有怎样嘛，然后一直说可是大家都说不可以自己就医啊，这样子。然后承办人说没错啊，不能自己就医，一般的状况来说，
对，
如果是轻微的比如说咳嗽
变严
重，轻微的话
你可以选择譬如说视讯诊疗，譬如说你的药吃完了，你什么有需要的话可以先用视讯诊疗，或者是你就隔离完再就医，
反正自己就医这个前提全部都是在紧急状况，比如说发高烧到42度，然后等救护车已经半小时没有人要理你，这当然赶快自己就医啦，
或者是觉得很喘喘不过气，然后血氧掉到90或以下，当然就是
对，或者是什么昏厥这种比如说妈妈有时候照顾确诊小孩， 确诊小孩已经昏厥了，赶快自己就医了。对，这种，但当然，因为我们在电话里面判定不了民众的状况，
对啊对啊，所以我刚才就是有好奇说，民众他有没有表达？
好，反正
但我也不知道你他有没有跟你说。
对，承办人是没有跟我讲这些啦。反正呢，他大概讲了一下，就是话他像生气的点是话务就是说谎。
嗯，
对，因为他在第一次跟承办人说我没有自己打电话给民众，结果承办人就还在问说到底是谁打给民众的时候，这时候话务心虚了，话务打给承办人说请问民众身体又怎么样吗？承办人就想说你问我这个不就很怪啊，你干嘛问我这个，就跟他说身体没怎么样，但是要找到是谁当初跟民众说可以自己就医又去把他叫回来的，表示这个人观念有问题吧，要重新教育训练，这个才是重点啊。而且当然要感谢这个民众身体还好没出事，
不然这个话务 B 就可以走路回家，
这真的已经不只是走路回家，这真的会被提出来检讨。对，
会不会上那个议会质询？
没有，就是一定会啊，这个一定会出事的。然后呢，我觉得重点就是你要厘清，就是要做教育训练嘛，现在承办人就是要做教育训练，没想到就是话务不承认，然后第一次说我没有叫民众去，第二次打电话来说民众身体有这样吗，然后结果他竟然好像还跟承办人说那民众身体没怎样应该就没事了吧，然后承办人这个大暴怒，
真的是搞错重点耶。
对，因为我觉得真的，我其实就是站在，我可以理解承办人啊，因为这就不是重点，像重点就是我想要知道你们到底是谁观念错误啊，
不是息事宁人就好耶。
对，不是民众身体没事就好，那难道下一个民众这样按你们就医流程也讲错，那如果下一个出事了怎么办？
对，或者是这个话务 B 他前面讲错多少东西了都不知道。
对，所以承办人现在就是想要厘清嘛，没想到话务 B 就是说谎了，然后还一直讲说哦，我问过其他人，其他人都说不能自己就医啊，然后我想到承办人还问他说，在第二次他们通话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你到底有没有跟民众说可以自己就医，还是你是跟他说不可以自己就医，在一开始民众问的时候，结果话务改口了，他第一次跟承办人斩钉截铁的说我叫民众要待在家不能就医不能自己去，第二次承办人在严厉的问他的时候，话务竟然说我忘记了。承办人大暴怒，承办人就打电话来跟我大暴怒了一番。
嗯，
对，其实他就是经历了这件事情。
那后来怎么办？
后来就是他就承办人好像就是报告给长官。
对、啊、
那长官当然就是赶快跟要求要跟民众道歉嘛，因为这就是影响到他们的权利。然后再来是好像他们长官就是请这个话务写了一份报告，当初到底这个电话的时序跟到底民众问了哪些问题，跟你是怎么回答的，因为好像话务就是一直后来就是心虚，就一直说民众没事吧。哦，他还跟我说长官就问了那个话，后来有好像有跟话务沟通，然后那个话务人员还跟长官说那民众没事的话就祝他平安。这个话务一直搞不清楚状况、欸、什么叫祝他平安，像又不是什么慈济，就是后面还要加一段祝福
平安。
对啊，什么祝他平安，就差点害死人欸。对，我是不知道民众情况有没有那么严重，应该是没有啦，因为后来就是有回到家，
不然就是真的会出事啊。
对，然后我觉得大家也不是说要，就我觉得承办人真的也不是说要责怪话务，但是你当然就是要揪出到底观念错在哪，之后会不会再错，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啊，或者是之前，
对，
之前有没有讲错什么政
策，到底哪些观念里有没有，因为其实政策一直在变，他如果讲错也可以理解，但因为这个就是关系到民众就医的权利，所以
但也就是因为政策一直在变，所以我们就是要一直盯着大家有没有都 follow 上最新的东西。
对，但反正那个话务就是惹怒了那一区、那一个单位的承办人。 对，
好，那我后来就是想知道后续，你可以再问问看他有会不会被开除。
感觉好像不会，因为他们那种你知道、就是、
其实公家单位不太容易开除，
对，
除非你真的就是
真的很难，因为
很糟很糟，或是犯了一个大错，
因为毕竟你在公家单位上班不上班都不会被开除。比如说我们单位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上班时间那边挑菜。这种就是做20年
或是在看网拍，
我觉得这些人就是造就民众误以为公家机关都在吹冷气，闲闲没事做，这样子。
嗯，对
对。但我必须说，这个大概是 0.5 成啦， 9.5 成的公务人员，我觉得都还是以现在的。
你算的这么精确啊？
对对对对，我大概有算了一下，以现在的公务人员来说，真是不敢得罪民众。
你的工作是什么？是不是有去每个机关访视啊？
就是我在比较闲的时候有稍微统计了一下，因为我就是要帮大家，就是我要拯救一下民心啊，公家单位。
嗯，对 对, 对，我觉得因为这些这 0.5 成的人会让公家单位的，
因为缺点就是会被放大，
很差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在我进公家单位前，我可能也是觉得公家单位就是比较工作比较稳定，时间比较稳定的。我后来才知道其实，
所以原本等一下，你原本的想法是什么？是觉得很腐败还是？
没有，我原本没有觉得腐败，但我觉得公家机关就是公事公办，所以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八点上班，五点下班这种的。
哦，其实也没有这样。
但我进了公家单位以后才发现，就是每天都加班的人真的很多。
嗯，
事情做不完，然后或者是做了很多事但民众不知道，或者是说民众抱怨了很多，但其实承办人有他们的困难，因为政策不是承办人在定的。
嗯，
对，
所以承办人可能有一些难做事的关系，有可能是因为程序作业程序很死，所以
对，
然后又有压一些指标或什么，其实就蛮辛苦的。
对，反正就是公家单位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尤其就是越来越多，旧的公务人员退休，其实新来的年轻人们，就是我觉得其实都还是很认真，尤其我听起来就是我的朋友们分享，
哎，这讲话有点危险发言，就是不是老的都不太认真？
我没有说这件事情。我是说像公家单位因为经历了一波就是改革，所以其实更还就像单一澄清，是以前我们那个年就是我们小时候应该是没有什么听过单一澄清的，
就是1999。
对，现在是有1999，你在那个县市你打1999，你就可以联络到那个单位那个县市的政府，然后去做投诉。
嗯，
对，
就是有投诉管道。
对，然后他们甚至就是还有规定什么一天之内要完成，这些其实都是蛮注重的。所以
那你办过的澄清案就是最久，你有看过你大概最久是哪，就是最迟回复的大概花了几天？
澄清案没有要管你几天回复，你都一律要6天内回复完。
对啊对啊，我说就是在疫情期间 delay 到的。
疫情期间 delay 到，其实我
还是你都有在六天，
我都有在六天内。
啊，那很厉害
欸。啊，不是啊，那加班到12点就是这个理由。其实疫情期间真的就是加班。都是在处理这些东西，这样子。
哦、oh. ，
下一个，
大概就是办公室的事情，大概就到这边了吧。大概就是一些生活上的事情。Oh.
其实办公室的事情真的说不完，我觉得疫情期间这3个月，感觉可以出3本书。
可以啊，就下一次我们再分享新的政策之类的。
要不然就是，大家是可以留言的吗？
大家可以啊，
啊可以评价说想听什么
啊，可以。可是一个人好像只能留一个评价，就是你可以打5个星星，就是你可以
打、啊、不能修改、哦，
你可以打一次星星。
比如说我听完僵尸，我很想再听什么，或者我今天听完这个疫情相关，我很想再听什么这样子。
那你看有没有人留？你看有没有人留了又再留的？说不定他改了，
还是请 APP 的那个工程师改一下。直接要求 Podcast，
直接呼吁，
对对对，
直接呼吁 Podcast。
没有啊，因为我就是想知道一些就是民意啊、嗯，而且其实大家听我们讲这些，应该就知道，其实我们就是还蛮了解疫情期间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好，欢迎发问哦。
对对对，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
跳脱一些严肃，是不是？
对对对，回到我们的生活，都做一些什么事情？
好，那最近你的生活如何？
最近我的生活应该是上个月才上上个月了吧？
对，
就是我们就是选举了一个小废包的会长，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因为许夏莹她原本就有很喜欢小废包
哦，对，
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看哪些朋友有小废包。
其实我觉得我也不能说是喜欢，因为我的身形就是比较小小。
不是啊，那你也是可以背一个 登山后背包啊，或者是
哦也是，但是
对啊，像我就是原本就都是背后背包
哦。那我要说，我原本就不是背后背包，我就是会背就是手提包、斜背包。那卡在呢，我就是不高，所以如果我背过大的包包，或是正常版型的包包，就会感觉卡一个东西在屁股旁边。就
是因为
可
能是因为你比较有在服装搭配，因为我没有
哦，对对对对，
所以呢，我只求一个，我想要左右平衡，
或者是你想要把东西装进去，
丢进全部丢进去就好了。
我就是有在搭配，所以我就觉得，哎，就是正常 size 包包在我身上，其实如果有小包包对比，就会永远都会觉得那个小的比较好看，所以我就会，而且我就蛮会收纳，所以我就会买小包包。
那就是你有爱啊，
对。
对啊，
后来就
爱啦，因为原本我就不理解啊，
没有是就是服装搭配啦，因为你就没有在搭配，你不懂为什么要买小包，而且你就比较高，所以你就觉得哎、欸，那个大的包包在自己身上不会不好看。
你背大的包包会怎么样？
就是有个东西卡在屁股旁边啊。
我也会卡屁股啊。
不是，是不好看、啊。你卡屁股是内裤吧？
哎、欸，怎么乱呛人？
我是说。就是包包斜背会，通常斜背的 size， 女生斜背包的 size 就会在你的大腿屁股旁边、嗯、这样子。那过大的包包或是甚至正常版型包包在我身上就不好看，我就会觉得很大卡在那边。
好，总之就是呢，
反正总之我就是爱背小费包了。
好，就是我有跟进，就是使用了一下小费包，然后觉得其实还不错。
对，而且其实虽然我如此热爱小费包，但小费包的会长不是我。
所以你有伤心？
其实也没有，
但我在匿名投票的时候我投给你耶。
我匿名投票的时候投给你啊，因为我想说
那你投给我干嘛？
因为你愿意走入小费包的世界啊。
所以是新人奖，
而且你东西那么多耶，你都可以这样子收纳，就表示你是真的有在尝试啊。
对啊，因为发现就是其实之前背后背包可能其实里面装了很多垃圾，或是其实你不是必要，不是每天必须要用
的。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背大包包就是追求一个安全感。
你说我觉得一个瓜牛的感觉，就觉得我东西都有在我身上。
对，然后比如说那一个你带一包湿纸巾出去，你可能三十天一个月内你只用到两次，
或者是那包就是干掉。
对，就是
放到干掉。
就是我觉得多数人，
就你想说有一天真会拿出来用，可是就一拿出来其实干掉了。
其实蛮多人就是追求一个安全感，当然我觉得有一种人是我觉得他背大包包合理，就是妈妈或爸爸。就是带小朋友出去的家长，
有小婴儿，或是
对有小朋友的家长
用具的，
对有，他们就会要，因为小朋友在外面玩耍，他们会渴，所以就要帮小朋友准备水壶啊。那你看小朋友流汗啊，
就是、在小朋友
需要卫生纸啊，
还不能自己背包包的时候，
对，所以我觉得小背包的世界就是只有没有小孩的人才可以享受。
好，那我现在会尽量多享受一下这个小费包的时光。
对对对对啊，如果没有要生小孩就不用特别。
或是有很给力的男友或是老公的话。
就是我。
他就是负责在他那边。
就是大家可以家长可以尝试背。就是妈妈不要自己背个大包妈妈包。妈妈应该把包包里面的东西分一半出来请爸爸背。
爸爸包，
对，爸爸包就是好不好？小孩是父母的，我不管你家是父母还是什么，就是两个妈妈两个爸爸，请就是大家一起
平等就对了，平等
对分担小朋友的东西，会叫小朋友自己背啊。我妈说她小时候，我小时候她都叫我自己背。
嗯，总之呢，小费包会长就是我们其中另外一位朋友，因为他为什么他会当选呢？就是大部分人为什么投给了他？
好，
是因为他那个包，
他真的太废。很大人身攻击，
那个包，因为那个包就是连手机都放不进去。
对，因为我买小费包，我还是有一个筛选的那个基准，就是至少要放得下手机。
对啊，对啊，就是我的话，我用的也是，就是我虽然我是入门款，但
我那个
包包没有到非常的小。
我的小包包呢，就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就是大家说的 WOC， 就是一个长夹，但是是放得下手机的长夹，这个我 OK。
什么是 WOC？
就是 Wallet on Chain， 就是皮夹上面是有那个链子的。
Wallet on Chain，
对、oh. 皮夹上面有链子的。那通常长夹就是会比手机还要长嘛，所以那个 size 是可以放得下手机的。我的费包大概就是这样、
啊、我换成了小费包，我就舍弃了我的长夹、欸、
对啊，要不然你就是要背直接背长夹，然后只放手机。
因为其实我就是 皮夹，我都觉得短夹不好看，我是喜欢长夹的。
我跟你讲，
所以呢，我有了小费包，我就是把钱直接放进去，所以我就是 WOC 这样吗？
小没有，不是，你那太大了，
这样不对。
对，因为
OK。
因为小费包，爱用小费包的人都知道，大家是不可能带长夹出去，甚至短夹也没有在用。
嗯哼，
我的钱都是装在卡夹里的，
嗯，
就是那种薄薄的卡夹，
嗯，
然后基本上就是现在都走线上支付，尽量不要有零钱。
可是就是还是有时候会有欸，
对，所以、就是、
那你零钱都放在哪？
丢在办公室桌上。就是如果中午出去，就是
没有啊，我才是真的放在办公室桌上啊！你有看到我
的桌？你那个是乱丢，
没，那是许愿池
啊，许愿池。好，反正呢，我就是会尽量把零钱跟人家换掉
啊。我想起来了，你桌上有一叠，就是一堆一堆的，像把它弄得像筹码。
或者是我会记得，哎，收集到100块的零钱以后，中午出去买便当就带那个零钱出去买，
这样很费心力耶。
还好啊，就是反正包包不要给我有零钱，在那边增加重量就对了。对，好，反正我们话题回来，小费包会长，他的费包费到就是他是把卡夹当包包，他那个包包直接是一个卡夹，只是有链子可以卸背在
手上，所以是卡夹 on chain。
对，然后他的手机就是拿在手上，然后他的
啊没有啊，他手机有挂在，
所以他有时候会挂着，然后有时候就是拿在手上，然后骑车的时候丢在摩托车里面。
那
逛街的时候就拿在手
上，这样子我不行，这样子很不爱洗手机。
他就是，然后
我相信这个朋友他应该会听我们的这一集 podcast，
就是呼吁
他这样子就是不够爱洗手机。
没关系，
他
就买好一点的手
机
壳就好了啦。
哭哭这样，好好好。
对，
哦，有他的壳很漂亮，他买的壳很漂亮。
然后哦，或者是他会放在外套口袋，然后摩托车钥匙会丢在外套口袋。
那外套口袋有拉链吗？
嗯，好像不一定，但反正。我相信这位朋友就是买衣服比较就比我们多一个条件，一定要有口袋，
嗯，
要不然他就是装不下东西、欸，
或者是就是手机就是要丢在丢、
啊、
在机车里，
他的遥控器就是丢给后座的人，他的那个就是车库遥控器
所以他后座需要有一个人，
他后座需要有一个人帮他拿遥控器，要不然遥控器又不知道要丢到哪边去，
嗯，
对，所以他就是尽量什么都不要有。
那小费包就是他成为会长之后，他会变成是一个比较依赖别人的人，
嗯，或是依赖自己的衣服口袋，
哦，
对对对，
好哦。然后呢，还有一个要分享的，就是最近看了一部电影，
什么电影？
你还记得我说是要
啊《巴斯光年》？《巴斯光年》，《巴斯光年》是我们在 Disney Plus 上面看的，
对，算是真人版。算是巴斯光年的真人，
没有真人啦，没有人在跟你
真人，在我眼里是这样子的，
他是就是巴斯自己的故事，
对、啊，
有点像
是
把玩具总动员的巴斯光年那部卡通拿出来写嘛，
没有，就是玩具总动员是动画，然后巴斯光年这次的电影，
巴斯光年是动画，小姐，为什么坚持要是真人版？
因为画质很好啊，
而且这个巴斯好像比较帅，因为他没有那个紫紫的头，
嗯，就是有啦。
嗯，
其实是有，他是头套，你是不是看得很不仔细、
对，因为
他可能想要恢复，就让大家比较常看到他是平常人类的样子，所以他就是一脱下那个盖子的时候就会把那个紫色脱掉。
我觉得巴斯光年这部卡通是比较适合成人看的，我相信小朋友看不太懂、
但小朋友还是会看，就是看热闹
哦，对啦，因为像侏罗纪，我身边很多人的小朋友、小孩，就是会去看侏罗纪公园。那基本上，我相信他们也是不太懂，他们就看恐龙跑来跑去就开心。
对啊，对啊，我就是有时候回想以前看的一些电影，其实我也都没看懂。
嗯，对，但小朋友进电影院看那些东西，他们就是开心。
譬如说，就是那个灰姑娘，她这个玻璃鞋就穿到那个姐姐的脚上，
对，
怎么会只有一半？就是她姐姐脚到底有多大？我就事后回想的时候觉得蛮可怕，
那就是灰姑娘裹小脚啊。
所以就是法国也有在，他是法国人吗？法国也有在裹小脚，
法国有在裹小脚，乱造谣。好啦，反正巴斯光年，巴斯光年就是，嗯，我不能说他不好看，但我必须说就是他，
就是你不爱啊。
对，我不爱啦，我个人立场不太爱。
好，那其实我们都不够爱，因为我们没有去电影院看，我们是等到他在 Disney Plus 上的时候才去看的。
我觉得他就是有点硬要，就是 整个剧我不想爆雷，但
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我们不讲剧情，
但反正我就是
因为大家欢迎大家可以去 Disney Plus 上看一下，就是如果你电影院没有看的话，
以近期看巴斯光年来说，巴斯光年这部电影，近期看迪士尼的电影来说，巴斯光年真的是我不是就不爱耶、欸、
但我是皮克斯脑粉，所以我还是就是喜欢啦。
你喜欢什么？
就是我还是觉得整部电影我是喜欢的、
啊、Why？
就是还是蛮好看蛮完整的啊。
哦，是没错，但我就觉得它硬要啊。
而且喜欢太空的应该就是会喜欢，
他没有讲很多太空的东西啊，
就是整个背景在那边啊。
嗯，好吧，
不过有点意外，就是就是他的剧情他是在一个未知的世界，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在未知的那个世界，
未知的一个很像地球的世界
就是没有像地球啊，
就是
就应该说很明显，很明显不在地球，
对，一个星球。
就我以为就是很容易很快，就是剧情很快就会回到地球，但结果是没有。
嗯，反正我觉得他让我就是没有那么开心。
好，那有喜欢那个喵喵喵？
对，整部电影我只记得喵喵喵喵喵喵喵。
嗯，就是每个电影都会有一个可爱的吉祥物这样子。
对，就是反正这部电影
那就大家自己去看喽。我们就不多做评价了，但许湘莹不爱。
讲到太空的话，我可能就是比较喜欢那个，我最近会想说要不要重看一下那个《星际效应》。
我太空的都没有很喜欢欸，我其实不喜欢太空的主题。
坏，又坏了。为什么呢？
因为太空的主题常常就是会在空中飘，然后我会跟着一起憋气，我看了会觉得好累。
紧张吗？
对，就紧张，会跟着一起紧张。像那个山卓布拉克的那个
那部他跟乔治克隆尼演的那一部地心地球，我忘记片名了，
但英文是 Gravity， 所以就是
地心引
力相关的。
我猜片名就叫地心，
就叫地心
这没什么好再给我乱翻的、欸、地心引力蛮好
的没有啊，台湾我觉得常常都翻得很有意思，
台湾的翻得很有意思，但我是觉得就是翻地心引力也很不错，因为就四个字
台湾很喜欢四个字，
对，然后就是切中主题。
嗯、
难道他要翻什么神鬼引力吗？就硬要神鬼星际引力，
他会看演员啊
好，
譬如说冯迪索的就会是限制级什么什么什么
好，玩命系列就会是那个杰森史塔克
杰森史塔森
杰森史塔森，抱歉
对啊，就是会有一个小小的脉络在
捍卫系列就汤姆克鲁斯
对捍卫
那讲电影其实我就会想到那个捍卫战士
因为呢我们的 podcast 停太久了，所以大家其实都讲过了。
巴斯光年其实也是五月的你知道我要分享一下最近看电影
好吧，捍卫战士其实就是很棒
很棒，因为我就是看了两次，
我觉得这是近期最经典的电影，
甚至你现在有人要我看第三次我会跟他去看，
可以可以
可以，但我想看 IMAX。
但我也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看了大概不知道是三次还四次，
真的假的？他那么爱？
对，所以呢，我们那天我跟他一起去看《小小兵》，
对，
然后呢，旁边的影厅他就说：“捍卫战士，他知道在演哪里。”
什么？他到现在还想看吗？
我不知道他还想不想再看，但是就是他已经熟到，就是大概在哪一个 part 他可以知道。
你是说到这里的时候说他要？
我说
什么剧情？
有什么声音吗？他说就是那个刚开始引擎的那个声音。
假的啦，那么厉害，但那个电影厅的那个隔音要检讨
所以是影厅的问题，
对，影厅的问题、
不是他太熟了，
我以为他是看到隔壁就是上映会放一个海报，结果他是给我听到那个前面引擎声，
还有那个可能是因为他有听到那个 Lady Gaga 的
那我可以讲一个新的，我最近看到新的那个子弹列车。
子弹列车怎么样？
就那个布莱德比特那一部，
可是我没有看，
我就是推荐你去看你不去看，
好好好，
你这周赶快去看，因为我就是觉得这部也蛮好看的。
嗯，
就是如果有人约我看第二次也是可以一直想要有人约看那个重刷，
就是说我可以约你的意思，再看一次这样
可以可以可以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好哦，那我们今天分享大概就到这了吧。
好
好，我是王珊，
我是许湘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